各位生意人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个星期的生意人生履历，我是玉庆。这个星期呢，我看电视上这个星期好多事情哦，然后现在每天电视新闻都好多事情大家在这个看，然后感觉这个我们这个 podcast 呢，好像我常常都有一种感觉，好像不管外面发生什么事情，然后我这个 podcast 就是一直在做我自己想做的事情，一直是一种好像脱钩的状态，好像跟外面脱钩的状态，我自己有这种感觉，好像今天外面发生了很多事，然后我还是一直在就是讲我自己想要讲的东西。不知道大家会不会觉得很跳痛，如果你在这几天或这几个星期都在关心电视上的事情，然后突然打开这个生意人的 podcast， 然后又听到玉庆在讲这些和现在时事好像不是太有关系的事情，那希望你不会觉得自己太奇怪，或者是要转换一个心情来听生意人的 podcast。 那因为我一直就觉得说我好像就对于这些时事的东西，如果你要去评论或者是要去跟它有一些连结的话，真的要去做很多的功课。那我自己认为我不是很了解这些事情的原貌，然后我也没有再追得非常的仔细哦。那如果说是去评论啊，或者是把我们这个生医相关的题目硬去跟它连结在一起的话，就会感觉很虚，你知道吗？所以我还是觉得呢，我来聊就是每一集我还是按照我自己的这个步骤来聊我自己比较熟悉的东西，然后每一集都能够分享一些我自己的学到的东西。那今天这个星期哦，本来我是很想要讲我们在使用一些 scientific tool来做不管是实验或是研发的时候，你要怎么去建立你的这个实验方法，或者是你的这个整个科学方法的 credibility。 我一直很想要讲这个题目，尤其是呢这几年就是美国 FDA 包括欧洲都有一群人一直在从事就是推广这个用电脑模拟的这个方式呢来产出一些 scientific evidence。 那这个东西不是说哦，我今天会用任何一种的电脑模拟方式，然后我做出了一些数据，我就可以产出一个报告来交给 FDA 去审查我的这些内容，就是它不是一个这么直觉的东西，因为它不是我们好像在实验室自己建立一个小的 project， 毕竟你提出去的东西是要有一些怎么讲，必须是要让能够说服这些审查员嘛，然后你必须要是真的非常 solid 的 scientific evidence。 所以呢这几年我觉得应该已经有15年了，从美国 FDA 一开始有这个想法到现在已经15年，就是逐步的在建立这个 guidance， 就是用模拟的方法来做。如果你今天没有去做实体的实验，然后你要做一个报告，你用了模拟的方法，你要怎么样去把你做的模拟呢能够做出一整套完整的报告来说服就是审查的人觉得你的这个模拟是可信的。我一直觉得这未来也会是一个趋势，就是不管是在这个就是各种方式的模拟，或者是用 AI 的方式等等，你就要一直反问自己一个问题，如果你是产出这个报告的人，你的东西到底要怎么样去建立它的 credibility， 你要怎么告诉别人说你的东西是可以说服他的，你是建基在一个什么样的理论上面，或是你做了哪些事情。那这套东西是没有一个标准答案的，它有点像是我们如果要去做一个 project， 今天别人问你一个 科学的问题，那你要去回答，你可能自己建构很多实验，你去图书馆找资料，或是自己设计实验来证明等等，你可以做很多的事情，这些事情整个把它给组起来，然后你有一套自己的逻辑去说服它。那我这一阵子呢，就是我一直都有在网络上追踪关于这一类的议题，然后还有网络上的一些资讯，最近也看了蛮多，一直很想要在 Podcast 里面分享。但是我昨天在想这个题目的时候，我觉得好像有一点难，因为我们的 Podcast 目前应该大概一集就是一个小时以内要把它说完嘛。可是关于这方面的东西，现在如果你在网络上找，即使是非常非常精简的描述去描述，现在也有这样子的 standard 出来了，要去解释的话呢，都要一个多小时两个小时。所以后来我想一想之后，我想说我还是暂时先把这个想法搁置一点好了。那所以今天要讲什么呢？今天还是要讲一些当然也希望就是说会是比较大家能够听得懂的题目啦，就是今天要讲的内容。那因为这个做 podcast 并不是在上课嘛，所以也没有办法就是讲得非常的深入，或者是讲一些非常非常少的人听得懂的题目，所以大家可能不会听到，例如说去解释一些课本上的东西，我觉得那个非常少的人会有兴趣。那我今天要来分享一个是我前阵子在这个网络上在搜寻 podcast 的时候看到，我看到有人呢，有国外的 podcast 他在弄一个题目，我觉得不错，我觉得这个也是有机会可以在 podcast 讲的，就是他找了一个 Medtech 公司的网页。那这个网页呢，它不是这个公司网站哦，是这个公司它有一个 campaign，就是他有一个活动的网页，然后他就 marketing 的角度来看这个网页的内容，还有他的 layout， 然后呢，就是跟他的听众去解析，然后能够有一些互动，因为他这个节目他是有开放，就是听众可以在他播出的那个时候，等于说他应该是一个 live 的节目。有一点像可以在 YouTube 这样大家直播的时候直接跟他对话，那就可以在下面问问题。我觉得这个好像蛮好的，因为我一直很想要，就是这几年我对网页上面稍微有一些认识，那也想要来分享。那这个我也一直觉得是台湾现在的在生医领域的公司比较少有把这个精神放在这一个上面哦，但是如果你的公司大到一个程度，像他举例的这个公司是非常大了，当然他们对这方面的努力也会非常的多。好，我今天要来分享的这个呢，也是我在这个 podcast 上面看到的这个网页。我本来想说是不是要找另外一个网页来讲比较好，不过因为我听了他的 podcast 之后呢，他的解析的角度比较是完全是从 marketing 的角度来解析。我听了他的解析之后，我自己去看了这个网页，然后我去看了他网页后台，就是网页的一些技术，还有他的SEO 的技巧之后，我觉得我可以来就是网页的背后的技术做一些分享，然后也可以来讲一讲以 marketing 的角度上面我自己怎么看这样子的一个网页。先跟大家讲一下这个网页是什么。如果你听完这一集呢，你也对这个网页有兴趣的话，你可以去看一下。好，我现在稍微这个挪动一下我的这个麦克风的位置，让它可以对着这个电脑，不然我一直要把头转过去很奇怪。好，好，这个网页呢是一个J&J 的网页，那它是一个活动的网页，所以它这个网页呢看似在它的主网页，就是公司的网页上面，如果你要就公司的那个上面的那一排就是按钮去按的话呢，不容易找到。那这个网页是它的一个活动网页，它叫做 Stop Wrestling with Spinal with Spine Robot Stop Wrestling with Spy Robots。 那这是 J&J 他这我们知道 J&J 这几年就是有他下面有很多的Medtech 公司嘛。那这个网页呢是关于这个脊椎的手术机器人的网页，我会把这个网址贴在下面了。好，那它是在这个 J&J 的 DepuSynthesis 子公司下面的网页，那这是一个活动网页。这个活动网页哦，一进去的时候呢，第一个我会先看它的网址，因为我常常在看别人公司的网页，就是我会很想知道别人怎么去 layout， 然后怎么去规划，怎么样让他的网站能够在网络上有比较多的曝光。好，所以像这样子的一个网页，我第一个会去看它的，我当然会先去看它的网址哦。它的这个网址呢，就是它的 jnjmedtech.com， 然后下面它有这个语系，就是 ENUS， 然后接下来是 campaign， 然后才是它的这个网址的名，就是这个网页的名称。这个网页是它用的这个网址是 Active Robotic Assistance， 看来这个应该是他想要推广的关键字。如果你上网去，我有上 Google 去 Google 这个 Active Robotic Assistance， 真的他们会就这个网页会出现在蛮前面的。好，然后这个网页进来之后呢，我们还是可以看得到他原来公司上面有的这一些按钮。然后接下来还有一个很大的图片，这个图片是一个这个穿着手术服的医师，然后再跟一个好像机械牛吗，就是一个机器人的那种机器牛，在做这个脚力 wrestling 的这个图片，然后背景是一个手术室，那他旁边就写标题 Stop Wrestling with Spine Robots， 然后下面有一个副标题是 Active Robotic Assistance Follows Your Lead。 接下来他有一个蓝色的按钮，这个按钮就是 Experience It Live。 好，这是第一个，就是有点像我们到了一个网站网页的时候的第一眼会看到的图片。那它这个网页比较像是一个 landing page， landing page 就是说你有一些活动啦，或是一些最常看到的就是有一些销售型的产品，它会只做一页，然后所有的 information 都放在这一页里面。有一点像是什么，像是针对某一个事件去规划设计的一个网页。那我们通常这种状况叫 landing page， 最常发生在的就是用在这个活动或者是销售一些产品。我知道，我先查一下这个 landing page 的中文叫什么。好，这个 landing page 在网络上查叫做这个一页式网站啊，或者是说着陆页。那这种一页式的网站呢，或是着陆页呢， landing page 也很常被用在 FB 上面。我们看到很多诈骗网站也会设计一个 landing page， 就是好，例如说他卖一个手提包好了，卖一个手提包，旅行用的手提包。那你可能在滑 FB 的时候，你看到这样的广告，然后点进去之后，诶，它就连到一个网页去了，然后连出去，然后那个网页是在 FB 以外，那你连出去之后，那一个网站就只有这一页哦，就是全部只有这一页。这个就是它的一个 landing page， 然后是为了销售这个手提包而设置的。那这一种网站里面其实很多是就是说不乏看见很多诈骗的网站。那也有很多网站就是宣称说，诶，好像我之前在网络上看到有在卖那个叫什么手机充电的那种吸带型的充电电池，就是俗称的尿袋。然后点进去之后就说啊，我这个尿袋的这个电池的 可以充多少的电啊，然后怎样多厉害的可以用很久，然后又快充什么，结果很多人买回来之后开箱整个把它打开，发现它就是一般的电池，然后甚至没有到它宣称的那些 spec。 所以很多这种网页大家要注意，可能就是诈骗型的。好，这个是题外话，我们现在回到这个 J&J 的 landing page。可见他这个 landing page 一定是为了某一个活动而设置的嘛。然后这个他刚不是有这个 experience it live 嘛，这个如果点进去的话呢，会开启一个就是另外一个网页，那这个网页呢就会连到他要你去怎么样，就是他有办一些这个spy mobile lab locations， 就是他有一些 demo 的或是一些活动，点过去之后就是你可以选择这些地方，然后去点进去，然后看在那个地方是哪一天，那你有没有在哪个地方，你有没有时间，你有没有机会去参加。如果有兴趣参加的话呢，他这个下面就有一个表格让你去填。然后很有意思的就是我发现点过去之后，他这个点过去注册的网页，就是他会到一个不是他原本 J&J 的网址下面的一个网页，然后这个网页先去列出说他这个活动有在哪些地点，然后日期是什么，就有很多选择可以选。如果你选了其中一个进去，那他又会连到另外一个网址哦，然后这个网址呢就是要你去注册那个活动。那点进去之后它出现一个表格，我觉得这个表格要填什么其实也是蛮重要的东西。我们来看一下哦，它这个表格呢主要是填你的 personal information， 还有填你的这个 work address。 personal information 的地方要填的东西还不少，例如说因为他这个对象，他这个活动的对象，他这个 active robotic assistance 使用的对象就是医生嘛，就是 physician 嘛，所以对这个活动有兴趣的理当也是这个脊椎手术相关的医师人员。所以他填的这个表格呢，他就是 suppose 你是这个医师人员，然后你是在做这个脊椎手术的，那你想要来参加，想要来看，他要就是介绍给你的这个他发明他的设备。那所以第一个他要你选择你的 registration type， 就是你是在这个领域的什么样的一个角色，然后呢称谓是什么，然后你的名字啦，还有包括你的这里要填这个 credential， 我就觉得有一点不知道是不是填像我们的在台湾的身份证号，或者是在美国人会填他的 credential 会填什么，然后填 email address， 然后你的手机号码，还有你的有就是说你自己的 specialty 是什么，你的primary spending， 你自己擅长的专长的领域是什么，你的服务的这个医院啦，还有另外还有一个叫做 National Provider Identifier NPI， 应该是跟这个 healthcare 的人员有相关的证号。然后它还有一个可以让你去查你这个 healthcare providerNPI number 的网址，那这个是他要求你填的个人的资讯。然后下面有一个 work address， 那这样子的一个表格，可能有人会想说这个表格有什么好讲的。我自己在使用上哦，不要说是这种表格，一般我们在网站在逛网这叫什么网络的时候，你如果例如说你想要参加一个课程，然后或者是说你想要去买一个东西去加入他的 waiting list 里面，这个时候他提供一个表格嘛，说这个东西已经卖完啦，如果你有兴趣的话你可以加入 waiting list， 那你在这边填填你的资讯， 或者是说你想参加一个课程，然后这个课程叫你填一些资讯，特别是很多人会办这个免费的线上课程，那其实这些东西背后都是有一些 marketing 的用意含义在里面的。那为什么表格填什么会很重要，是我自己使用上的心得。我觉得如果你的表格提供的内容太复杂了，然后特别是你会问到对方的一些比较隐私性的资讯，像出生年月日，然后填什么身份证字号，这些或者是像是地址，这些严格来讲我们在前面有一集哦，这些都是属于个资。如果你的表格要填这些东西的话，其实很多状况大概有很多人会放弃，就是他想说诶，我只是要参加一个30分钟的线上的这个产品说明，只有30分钟，然后也只是大概了解一下你这个产品是什么，但是你叫我填入这些好像很个资很隐私的资料，诶，我连我的生日身份证字号什么，连我家住哪里都要跟你讲，还要填入我的真实姓名，这会急马上刷掉一些人哦，很多人就会不想参加了。我们看他这一个就是要报名去参加他这个活动的网页呢，他其实有一些东西也是跟这个医事人员相关的资讯啦，那可能他为了要确保说你是在这个领域相关的，那不过他有叫大家选一个，就是你的specialty 是什么，你的 primary specialty 是什么。那这边对这些医事人员来讲，可能比较像是我点进去看哦，比较像是在问说他是哪一科的，什么神经科啦、肿瘤科啦、眼科啦等等的，这个不知道跟他的这个设备有什么关系，然后或者是说他叫他填这个他的 healthcare provider 的 NPI 等等有没有什么关系，有可能是对于 J&J 来讲，他这个活动之后他要掌握这些来参与的人的专长，他才能够派精准的人去跟他接洽，就是跟他相同领域的人去做对话，有可能是这样，但是不是也有可能是不需要的，如果没有这一些能够少填一些东西，是不是能够吸引更多人来。还有另外一种操作方式，就是我们可能在初阶一开始要让大家来的时候，如果你这是一个免费的活动，没有太多的 cost， 假设有越多的人来越好，那是不是一开始在用这个表格的时候可以尽量的简单到别人在十秒钟之内可以把东西全部写完，申请人就报名的人可以全部写完，然后等到他真的来了，到了现场之后，你想要有更多的资讯，你可以再设计另外一个活动，然后双方可以互换资讯，比如说设计一个什么样的活动，可以让他再填你想要的第二层更深入的资讯，那也能够达到同样的目的，这个是一个参考。好，那我们再回到呢刚才 J&J 的那个，就是这个 landing page。 好，那这个图片下来之后哦，因为我想这个图片的目的应该是要吸引就是医生医事人员就是来参加他的活动嘛，参加活动应该是他的目的。那这个网页要怎么样的呈现来说服对方参加活动？你想想看，如果你今天过得好好的，每天都过得幸福快乐的日子，你为什么要去参加一个活动呢？即使这个活动可能好像跟你的生活有关，但是你明明就过得很好啊。所以他这边有写一个，就是我看到他这边有一个 There is an unmet need in spine roboticsなあ、接下来下面就有两张图，各在左右边还有左边。第一个呢，他就是说以现在来讲哦，这个 robotic assisted spinal surgery is still limited。然后说全世界呢 有超过 4.83 个 million 的脊椎手术，就是说全球应该是 globally， 他没有讲到每年，他说是就是说有这么多的 spinal operations， 483万个 spinal operations are performed， 然后有 1.34 个 million 都发生在美国。诶，我觉得这个也这个数字也蛮有趣的，因为 1.34 看起来已经是很接近，我来算一下哈，哇哦，已经是超过四分之一的 spinal operation 都是发生在美国。但是美国人口以全世界来讲，全世界现在应该是81亿多人吧，那美国的人应该是3亿嘛，对不对？所以以比例来讲确实是蛮高。不过我觉得 spinal operation 应该是一个蛮精密，就是需要比较好的医疗环境的地方才做的嘛。好，那他提到这个数字，然后他说呢，有超过40，就是说40岁以上的成年人，有超过 40% 的人都有这个 spinal disease。所以他认为说这个脊椎手术呢，就是在做脊椎手术的时候，要让你的 implant placement 能够 optimize implant placement 呢，就是说有这样的需求，然后等于说这样的需求是一直存在的啦，因为这些都是数字来说服你嘛，说服这些看这个网页的人。所以他认为这整个脊椎手术呢，需要有一个 comprehensive option， 就是更完整的一个选择。这下面就有提到说，因为我对脊椎手术真的是就是说不了解啦，我不知道真的在执行手术之前医生到底有哪一些困难的事情要做，然后这些困难的事情哪一个他的痛点到底在哪里。所以他这边有讲一些东西，我不知道会不会是就是医生的痛点哦，就是 managing 这个 surgical planning， 然后 patient movement 和 ergonomics， 就是在 performing surgery 以外可能会有这些痛点，就是怎么去规划这个手术，然后在手术中的痛点有哪些。所以他前面这两块呢，一个就是在讲说哦，现在在手术脊椎手术上面有一个迫切的需求，那这个需求是什么？第一个他提出数据说现在全世界有多少的脊椎手术，那在美国呢的这个手术的量是多少，然后以这个成年人来讲有多少的人口都有这个脊椎上面的问题。所以脊椎手术上面是不是需要一个能够让医生在执行上面能够用起来更舒服更愉快的这样子的一个解决方案。所以这边是主要是在描述他的 unmet need， 然后接下来他就是介绍这个所谓就是这个 landing page 的主题，就是 active robotic assistance。 所以接下来他就是介绍这个 active robotic assistant， 我是真的不知道它是什么，就是在看到这一篇网页之前，我不知道 active robotic assistant 主要是在做什么。然后我看了它这篇网页之后，我感觉它是一个就是应该是我自己猜想了，但有可能不是很正确，因为它这里有秀一个，它这里 introducing的地方有秀一个就是机械手臂的影片，然后他有讲到说呢，他可以有这个 flexibility， 然后你可以去调整它，根据你自己 prefer 的 workflow， 你可以去调整这个机械手臂。他有特别提到说，他的东西跟现在的东西的差异，就是在现在的大家常见的解决方案里面呢，就是有一些 constraint， 就有一些限制就对了。那他的这个提供的方案应该是克服这个限制上 这些限制，然后可以根据你自己想要的 workflow 去做设计。我的感觉是这样子啦，齁。好，那我们现在就先就是讨论在他的这个网页设计上面。好，那他接下来他就有一个影片嘛，然后这个影片呢播放这个机械手臂在旋转啊什么的，那就是黑黑的这样。然后我因为没有看过这个类似就是真实看过这样子的产品，所以我是看不出来什么，但我感觉是一个蛮应该是一个蛮高科技的东西。不过这个影片在播放的时候呢，我倒是有一个问题哦，就是我像我现在用的这个荧幕应该是就是一般24寸的电脑荧幕，然后我把它的这个网页打开呢，我在我的这个荧幕上面哦，我这个荧幕的解析度应该也是有这个 high definition 的解析度，可是我这样播放的时候呢，我没有办法整个看到它就是在我的荧幕上，也就是说我在看的时候它的这个影片呢有一部分是被截掉的，就是说它的这个影片的 feel of view 呢大过我的，我在网页在这样滑的时候呢是会被遮掉一部分的，我没有办法让它整个呈现在在我的荧幕上面。那我不知道这个在设计上是怎么问题，是做的人他的电脑解析度比较高吗，还是怎么样。然后这个影片呢它是一个可以按然后暂停的东西，所以如果你有兴趣的话你可以重复的去看它。我先把整个网页的 layout 讲完之后，我们之后再来讲在它网页上面的技术。好，这个影片接下来呢就是写说哦 Designed to work for you, putting you in control. 然后他就讲说哦，这个东西呢 focus on flexibility, 然后 bring surgeon autonomy back, easy to use interface, 就是看起来就是让你会觉得说诶，这个如果你是一个 surgeon 的话，你会觉得诶，这个东西应该有很多的弹性可以来使用，能够按照你想用的方式去用。然后接下来下面它又有一个很在这个网页往下滑也是一个影片，然后这个影片呢就是它有找几位医生来说了几句话，然后下面这个影片哦很有意思，就是长达五分钟诶这个请医生分享的这个部分呢就是有五分钟。那一般在做这样子 promote 的影片，其实五分钟真的是算是比较长的哦。我们知道现在如果要介绍什么东西的话，最好都在两分半钟左右或者是更少的时间，因为很多人其实都是看标题啦，然后或者是看主要的那个 featured image 是什么，然后他再决定要不要点进去看。那如果点进去看之后呢，可能前面30秒他觉得这个影片好像没有讲到他想要听的东西，很容易就会跳走。如果到五分钟的话，我不知道有没有人统计过，有可能超过三分钟以上应该就看的人就会很少了。那他这个影片是五分钟，所以就有人会讨论说诶，如果因为这里面有好几个有几位医生在分享他们的想法嘛心得，那是不是把每一个医生就是切成一个影片，然后一个影片可能就变两分钟，那这样子是不是会增加大家想要看的意愿。然后同时呢，如果他找来的这几位医生可能在业界是比较知名的人或是大家比较熟识的人，是不是更容易让大家点进去。因为以现在的状况来看，如果说你都没有点的话呢，你会先看到的图片就是第一个分享的医生，那其实后面有其他的医生嘛，但其他医生如果你没有点进去就完全看不到了。好，然后大概就这样子咯。到了下面呢，它就是又有一个 section， 有一小块，就这一块呢就是又再次的 就是我们叫做 call to action， 又再一次的要你问你说，诶，你对这个看完之后你有没有兴趣啊，你想不想要在你住的附近或是哪一个你方便的地方来体验一下这个 active robotic assistance。 所以它有一个 call to action 的按钮，那这个呢点进去之后又到了我们刚刚讲的那个活动网页。好，然后下面也有一些就是也是一样，都是一样类似这种 call to action 的动作。然后刚前面那个是点进去之后会到活动网页嘛，那它下面又另外又做了一个按钮，就是让你 email 给他。然后这一个 campaign 呢下面还有 reference 哦，因为它前面虽然写的字不是很多，但是他写的字的地方他都有做到就是 reference， 像我们刚刚前面讲的 4.83 个 million 啊，然后 40% 的40岁以上的成人啊等等这些东西，他有用到这个 reference 的地方他就有写在下面。然后最下面就是这个网页的我们叫 footer， 可能他这个网站都会有这样的 footer， 所以重点应该还是在前面啦，就是 footer 前面的这些 layout 还有内容。我不知道大家这样听完哦，如果你看到这样子的网页，你会很想要点进去去体验吗？或者是会很有兴趣去参加他们要举办的这个活动吗？他这个网页哦是 J&J 做，他这个右上角有写说是 intended for healthcare professionals， 所以这是根据就是专业的人 healthcare 专业的人做的网页，这是一个 landing page。 我自己看这个 layout 哦，我觉得他的第一页是蛮吸引人的，就是有一个这个机械牛，然后有一个医生在跟这个牛做 wrestling， 这个 design 是蛮好，然后背后就是手术室的背景嘛，这个图是蛮有意思，做的蛮不错，然后也跟它的标题是很配合，很搭的啦，很搭的内容。那 layout 还有这个说服，就是讲这些内容上面，我倒是没有什么太多的想法，我觉得看的还蛮顺的。但是我比较在这个就是我自己在使用上面我觉得比较不好操作的部分，就是在看他这两个影片的时候，他的影片的版面都大过我在这个操作的时候的以电脑荧幕的版面，变成我在看的时候我没有办法看到全整个这个影片的整个荧幕，等于说我看的时候我可能为了看诶下面的这个字，因为它这个影片都有字幕，我可能是这个人物这个影片里面医生的头可能额头被截掉一半，这个是我倒觉得蛮奇怪的一点。那我们现在讲完这个 layout 之后呢，我们来聊一下它的这个网站背后，就这个 landing page 背后的网页的技术。好，它这个网页呢是用一个 content management system 叫 Drupal。 这个 Drupal 呢大家可能比较熟悉的是，我不知道是不是念 Drupal， D-R-U-P-A-L。 这个 Drupal 呢也是一个内容管理系统，而且它也是一个 open source 的东西，是类似像 WordPress， 大家可能很熟悉的就是 WordPress， 因为 WordPress 用的人口比较多。但是我知道在这个就是美国啊用这个 Drupal 的人也是蛮多的。那他这一个 landing page 呢，他背后呢用的就是 Drupal 的这个内容管理系统，它是架构在它上面的。然后呢他的这个影片的部分哦，我们刚刚看他这个影片嘛，他这个影片呢，我在看逛这种网页的时候，我会看他的影片是，例如说放在 YouTube 上面，然后在内嵌到他的网页上， 还是说放在 Vimeo 上面，或者是没有，它是放在自己的网站上。 Video 的 file 是放在哪里？以它这个来讲哦，它是有你如果按右键都可以看得到啦，它是有跟连接一个叫做 Brightcove 的 player。 这 Brightcove 呢，它是你可以去看，它是一个 online video platform， 就是一个云端的 video platform。 然后它这两部影片应该就是有可能跟这个合作，跟这个 Brightcove 合作，例如说买它的方案然后放在上面的。所以在播放上面你可以看到它的播放器，像 YouTube 的播放器大家就很熟悉嘛，那它这个播放器就比较不太一样。为什么这一点很重要？ 我不知道有没有在前面有一集有讲过，就是你的网页上面的 video 也跟 SEO 是很有关系的，就是你的 video 的呈现方式跟网络搜寻是很有关系的。我们现在讲的是这个 video 是在你的网页里面的话，它也是需要一些语法能够让网络的爬虫比较容易爬到这个影片。如果这个影片是在你的不管是内嵌或者是就是放在你的这个网页的 server 上面，它也是很有关系的。所以也去看这个网这个 video 的呈现方式。我们知道现在不管是 podcast 或是 YouTube 都有自己的平台嘛，那其实那些平台在网络上也都是可以搜寻得到，所以很多人会说在 YouTube 上面曝光其实曝光量也蛮大。像我们现在搜寻一个什么关键字，除了出来网页的东西也会出来影片嘛，它也会去 YouTube 的影片这个 database 里面找，然后你在Google 的网页上面前面也会看得到。好，然后呢还有什么，我再看一下哦。哦，还有我们刚刚要去报名他这个活动的时候，是他会去开启另外一个网页嘛，那另外这个网页呢就不是他原来 J&J 的网址，他是一个叫 cvent.cvent.com 的这个网址，这个主网址主网域下面的一个页面。那我估计呢这个 Cvent 呢应该就是一个也是一个服务，然后专门在让你就是刊登这些你的活动网页的，然后所以它有提供这样子的表格嘛。所以以这样的方式呢，我想如果你在网络上要搜寻 Active Robotic Assistance 的话，应该是不会到这个 Cvent 的网页来。所以这 Cvent 网页一定是连接刚刚那个 landing page 从那个地方过来的。这个 Cvent 完全跟刚刚的 J&J 的网页完全是一个独立的东西。现在问题回头过来看哦，就是等一下刚我一个东西忘记讲，就是我们刚刚有讲这个网页上面有几个按钮，然后那个按钮按了之后就会让你去报名活动的网页嘛。那这个按钮其实有几个，我们看一下，一开始的第一张图有一个，然后下面还有两个，但下面这两个是不一样的，一个是开 email， 一个是跟最上面那一个按钮是一样的。所以等于它的连接，它连到那个活动网页的连接有两个，这个叫做 external link。我们在让你的网页能够符合搜寻引擎，做搜寻引擎最佳化的时候，其中有一个就是 external link 也是蛮重要的。但是如果你的这个 external link 是放太多的话呢也不好，就有一点像是故意的，对不对？因为你的内容等于说啊，我为了让这个曝光，然后人家说诶放 external link 好，我就放一大堆，这样也不 OK 嘛。然后再加上它这个 external link 连到的那个网页，我是很怀疑那个网页应该是在网络上直接搜寻应该不容易搜寻得到。另外一个是它这个网页里面没有什么内联，没有什么 internal link， 这是一个 landing page， 所以有可能是就是为了 可能设计上啦，就是为了这一次的活动而设计，之后可能就会功成身退，这个网页不知道从哪里可以连进来。那我会看到这个网页是我看我听了那个 podcast 嘛，然后那个 podcast 他也没有分享这个网页的网址，但是因为那个 podcast 他是有那个视讯的，所以他有就是 demo 就打开这个网页，所以我后来知道这个网页在哪边。然后这个网页我在猜想可能是从例如说他的一些社群媒体，像LinkedIn 上面他的公司的这个网页呢里面有做这样的广告，然后放了那个连结让大家连来这里，或者是说做了这个 landing page 但是我不公布在网络上面，虽然大家可以搜寻得到，但是我不主动的在我的网站上面做一个连结说哦，这里有这个活动让大家来参加。那他利用的方式可能举例来讲啦，他可以发 marketing email 给大家，那就针对他想要曝光的那一群人。大家就会问啦，诶，曝光的那一群人是医生吗？我去哪里找一个全部都是医生 email 的名单？在台湾可能很多做这个medtech 医疗 medical device 的业务人员呢，可能有这样的名单，不过在很久以前，可能二三十年前，那时候大家没有 email 嘛，对不对？可能不是每一个人都有 email， 然后用 email 的人也很少，所以那时候可能不是每一个医生都有 email， 所以那个时候的路站应该跟现在的寄 email 啊 marketing 的这个方式应该是完全不一样的方式。以前方式可能办实体的活动，然后直接去医生的诊间外面等啊什么的，这种路站方式很多。那但是现在是一个数位时代，所以在网络上做 marketing 的方式应该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很多人会问啦，诶，我哪来的医生的 email 清单？这个每一间公司的这个业务行销人员应该要长期收集这样的名单吧，就医生的名单嘛，你可能有拜访过的啦，都把它累积成一个 database。 另外呢，我发现美国有一个网站，它有一些这个方案，就是它貌似呢有这些医事人员的 email 清单，而且特别是针对美国这个地方，你还可以去选择你要目标的是哪一个区域的这些医事人员，然后他的身份是什么。他貌似有这样的一个 database 可以让你做 marketing 哦。好，那今天这一个 landing page 呢大概分享到这边，我现在一不小心又讲了五十几分钟，然后我很担心说讲这个东西有一点无聊，但是我看到就是说看到别人做这样的就是这个类型的内容跟 marketing 相关，特别是在网络上面的一些技巧的分享，我一直在想说那我自己是不是也可以分享什么来让大家知道这些东西呢？都不是说非常非常难的东西，但是我相信如果你完全没有做过，或者你平常没有在这个产业到处东看西看然后累积一些经验的话，突然要来做这样的东西，或者是你完全是别的产业的人，你在别的产业非常的熟，尤其是 grocery 这种产业的 landing page 非常的多，卖一些电子产品啦、3C 等等的。特别是我前一阵子，我举例来讲，我常常在网络上看到那个团购什么面线啦，然后 yogurt 啦，或者是果汁啦，像那个花生酱啊这些东西，其实我自己都有去团购股，就是跟着他们去买这些东西。那些产品它的 landing page 都非常多，但是那些 landing page 的思维绝对跟 medical device medtech 产业做的 landing page 的思维，我相信是完全不一样的设计，然后你的目标的群众也是完完全全不一样的，你要达到的目的也是 完全不一样的。我觉得要面对一群人，这一群人是什么样的人，真的会跟你要怎么去设计这个网页呈现出的东西，你要怎么去怎么讲抓眼球吗？怎么去抓眼球的方式呢，就是会很不一样。我觉得这个一起来看一些例子啦，就是说既然我们生意人这个频道就是在台湾呢，想要让大家唤醒大家对生医领域的这个关心，然后也让在这个领域的人呢有一个地方能够做一些交流，所以我觉得在这个地方分享这个主题，希望大家也会有兴趣，然后我自己是蛮乐意分享的。那如果你呢对这个主题也有兴趣的话，或者是你的公司，或者是你自己有在办什么样的活动，也有这个 landing page 的需求，都欢迎你哦，就是来跟我们讨论。你可以留言在 podcast 的平台，或者是写信给生医人都可以哦，我都很乐意来跟大家讨论这个 landing page 的一些技巧，不管是在网页背后建制的技巧 SEO， 还是关于内容上面的设计，甚至你填写的这个表格，都很欢迎大家来找生医人讨论。哇，我这样子又讲了50分钟，希望没有太无聊。然后等一下讲完之后，我觉得大家可能上班，很多人应该这几天新闻很多事情，可能大家又会去看新闻上的事情了嘛。不过外界很多风风雨雨，我们还是就是你自己每天把自己的事情做好，然后把自己的生活过好。别人的生活呢，别人发生的事情呢，都是别人的人生。你自己的人生想要过什么样的日子，想要过什么样的日子，然后你每天是不是想要学习一些东西，让自己有一些进步呢？如果你没有时间的话，没有关系，每个星期来听一下生医人的 podcast， 我希望每个礼拜都能够 deliver 一些比较有知识性的东西给大家。这个星期就谢谢大家收听咯，我们下个星期再聊。